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不停地用你的道教导我们，借着你的灵栽种在我们心里，运行期间，叫我们结出好的果子。感谢主，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有明显的缺欠，主啊，赐给我们渴慕、殷勤、警醒、聪明，好叫我们听听得明白，行可以全然遵行，叫我们乐意顺服在主的道前，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到路加福音第八章，我自己把这个段落定在1-25节。1-25节它的结构，我个人的看法，1-3节是前，22-25节是后，中间第4节-21节好像一个汉堡，有没有？两片面包中间有一块金石的肉。那这个中间这一段呢，就是4-21节，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但是都有不一样的上下文，也有不完全一样的内容字句。路加福音他提到撒种的比喻跟马太有很明显的一些区别。最简单的说法，第8节，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它只有几倍？百倍。大家都知道马太是30倍、60倍、100倍，还马可好像是100倍、60倍、30倍。为什么会省略这个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确认。我们先从经文开始1-3节。1-3节是一个前言，这一个段落的前言。22-25节是这个段落的一个结尾。前言他说，耶稣周游各城各乡，宣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一般讲这段圣经的人，重点会放在第3节的后半段，因为这些妇女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那好像没有弟兄愿意供给，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因为这些妇女，她们不止供给，而且她们一直跟在耶稣和门徒的身边，对吗？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要告诉你，奉献不那么难，又奉献，又跟随，又服侍，而且是天天，这个不是很简单，对吗？ 很多人说，那他们姐妹们没有家吗？没有丈夫吗？没有孩子吗？圣经没有写啊。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想，你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不可能除了耶稣，不可能有姐妹可以跟着这个拉比，不可能。所以这很轻描淡写的一些描述，其实是在当时是非常颠覆性的一种带领门徒的形式。十二个门徒再加上好些个妇人，这是我觉得很关键的地方。那我们通常会忽略这件事情，我们只看到姐妹很乐意服侍奉献，但是我们应该把姐妹跟十二个门徒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耶稣在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换句话说，耶稣讲的时候，门徒跟这些妇女在干嘛？在干嘛？在听。第八节最后一句话，耶稣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啊，我听过一个神学家解释这节经文，非常有意思。这里面出现两次听，对吗？耳朵要用来干什么？听，听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耳朵本来要听的是要听神借着耶稣所说的话。那我不听神的话呢？你这个耳朵被造，其实可惜了，可惜了啊！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前面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段落，就是前言啊。如果我们把这些妇人和十二个门徒放在同一个位置的话，那这些妇人有什么特别？这些妇人，他们似乎有一些人有过耶稣借着神迹、借着医治给他们直接帮助，对吗？对啊，好。这些对这些妇人来讲，这些经历对妇人来讲当然很重要。你要知道啊，耶稣想要把他们带在身边传道，耶稣乐意，也要他们什么乐意，对吗？他们乐意，也要耶稣愿意。那他们乐意的那个动机是经历，亲身经历神医治洁净的恩典。 OK， 那他们回馈耶稣医治、耶稣洁净的恩典，他们就用跟随和供应耶稣门徒的需要。我们上一次讲到，在第七章三十六节到五十节，讲到那个罪人，那个女人，记得吗？她自己带的一个拿达香膏。如果我们把这个接起来读的话，你会发现被赦免多的，她的什么多？她的爱多。有人把四福音做了很细致的查考，四福音里面 门徒有的时候是软弱，有的时候是退后，有的时候是信心小，有的时候几乎是害怕。反正你可以想到跟随主的路上很多很多的遇到的问题，你都会看到在门徒身上陆续的显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姐妹在门徒所遇到的软弱中有份，反过头来都是在耶稣最困难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上十字架，十二个人都跑掉了，还有一个出卖他。可是这些妇女是从耶稣钉十字架一直等到他从死里复活，对吗？所以姐妹其实在四福音里面的见证是非常的隐藏，但是非常的坚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对照。大家都知道，至少在华人的教会，华人教会通常正常的情况，姐妹比弟兄多，对吗？乐意参与服事、稳定服事的，一般来讲，姐妹也比弟兄多，因为弟兄要工作，弟兄 要养家活口，你讲的都对，但事实上，意思就是说，我们传道、医病、洁净、赶鬼、神国的福音，都要把姐妹放在和门徒平等的位置上。这是耶稣开的一个先锋。那有意思的是，在结尾的地方，22到25节，这是一个平静风和海的神迹，对吗？你看啊，23节，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面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他们又惧怕又稀奇。我想这个就大家都知道该怎么读这段经文，对吗？可是啊，在路加他的前后发生一个很有趣的对照。你们觉得这些妇女在不在船上？在不在？你很难说他们不在，是不是？他们是一直跟着耶稣的一批女性的门徒。当然我们不能够100%，因为圣经没有写，但我个人觉得姐妹在船上的机会颇大。如果姐妹在船上，这事情就更有意思了，对吧？意思是说，其实你等一下我们看了这个撒种的比喻，你就可以知道这一群姐妹啊，在四种土里面她绝对不是第一个，对吧？她也不是第二个，因为第二个是遇到了试炼患难。其实22到25节是不是试炼？是不是患难？风和海，突然起了暴风，算不算？因为这个事情直接冲击到的是门徒的信心。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 路加福音的记载，这句话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是有还是小？有还是小？啊，这个问题我觉得以后就把它收起来，不要这样子问。它的重点在我们对上帝说话。你看啊，耶稣在这整个平静风和海的神迹里面，他说的话是记载在第24节，斥责狂风大浪，对吗？他是用说的。请问你，他说的话结果是造成了浪就止住平静了，这算不算一种形式的撒种？因为总是神的道，对吗？耶稣说出神的道，对吗？其实他在对什么人说？他在对那个风浪说。可是对风浪说，间接对谁说？对门徒说。接着他就对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可见得这一段经历描述了门徒，很像第十三节，人听了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暂时相信，极致遇见试炼就退后了。我觉得这个描述刚刚恰好可以适用在22到25节。好，那你看这个头跟这个尾啊，就产生了一个互相呼应的结果。好，我们再来看风和水，35节，也听从他，对吗？原文就是听他。第8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第18节，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么样听。21节，耶稣回答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换句话说，听这件事情贯穿了整个这段经文。听，看样子风和海，哪怕他忽然会起了暴风，但是他比我们听耶稣的话，对吧？对吧？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啊！我们悖逆起来的时候，是比狂风巨浪还要嚣张的，这个是确定的。确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那样子听上帝的话语。好，那我们回到前面前言啊，就是这些妇女还有12个门徒，当这些特别经历的姐妹选择跟随耶稣、服侍耶稣、供应耶稣的时候，第4节开始到第21节，路加福音就把它引到了一个要听。听什么？听神的道，要听神的道，然后要遵行。换句话说，你问这些姐妹，她们经历的神迹奇事，真不真实？真实。但是，神迹奇事，能不能栽种在人的心里？长大结实，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听懂了，这个很关键哦。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每一次遇到困难，我们想到的就是某一次的经验，某一次的医治，某一次的神迹。神迹不是耶稣的道啊，但是神迹有没有它的价值？有。 它的价值让这些妇人紧紧的在耶稣的身边，借着服侍他的机会，可以什么不停的听耶稣的话，听耶稣的话，回过头来可以帮助他们看见自己之前经历的神迹奇事，在神国的奥秘里面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们有没有发现十二个门徒跟随耶稣，这十二个门徒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圣经能够记载到他们身上经历的那些神迹奇事，比较多是倾向于什么？捕鱼，有没有？抓到很多鱼。你有没有看到十二个门徒得医治，鬼被赶出来？有没有？没有。你可以看到西门的岳母热病得医治，但是你好像没有看到十二个门徒直接像这些妇女一样经历到这些神迹奇事。好了，如果你读到使徒行传，耶稣为什么没有让这些妇女像十二个使徒一样在五旬节可以站立起来传讲福音？为什么？你慢慢你会发现啊，路加福音它记载这个上帝耶稣基督怎么样把救恩带到这个世界，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啊，姐妹是上帝所造无可取代的帮手。你注意啊，这个帮手啊，中文讲帮手就是好像是什么比那个真正的那个主事的人要次一等啊。这个有人特别研究过啊，创世纪里面讲到帮手就是配偶，他的重点在耶和华也是以色列的帮助者啊。重点在哪里啊？重点在神造人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讲创世纪，他看那人独居不好，就造一个帮手帮助他。请问你帮他什么？有人说帮他生孩子，帮他成家。哎，我觉得这个想法都应该不是原来圣经的想法。原来圣经的想法是，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记得吗？派他什么？看守管理。这是正面的一个责任使命的交托。然后消极的园中各样的什么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的果子不可以吃。消极的就是说神说不可以的，要让它停在那儿。可是伊甸园发生的故事刚好是倒过来，有没有？谁想吃？谁？夏娃想吃。那亚当有没有拦他？没有。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夏娃就给什么亚当，他们两个就一起吃了。换句话说，帮在创世纪的记载是互相帮，二人成为一体。帮什么？帮上帝给这两个人的托付， 或者是说上帝吩咐亚当的事，需要夏娃跟亚当一起正面的负面的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能够把他听明白然后去做。所以其实姐妹跟弟兄他真正能够配搭，不管是家里的配搭、教会的配搭，他其实需要走在上帝所说的话语交付的使命，是不是这样？如果没有这个，那我们就要走世俗这一套。世俗这一套是哪一套呢？就讲不完了，讲不完了。所有的纷争也都是从这里开始。那很多人说，那姐妹有姐妹的意向啊，弟兄有弟兄的这个负担啊，那两个兜不起来怎么办？怎么办？爱是什么？第一句话，很久忍耐，就忍耐让彼此都能够接纳，乐意配搭出一个上帝所说的话。其实这个跟十二个门徒最后为什么可以联络成为一个教会十二根柱石，其实他们也是经历了许多的风浪，把神的道凝聚在一起，让他们所做的所说的能够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好，那我们进到第四节到二十一节，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这头跟尾啊。有四种土啊，四种土好像就是四种的心啊，因为第十二节啊，第一种土，那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哪里？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他们有没有机会信？照这个经文字面的描述应该是没有，对吗？因为还没来得及消化听到的道，更谈不上遵行，这个道就被魔鬼拿走了。这是第一种啊。这里面很有意思，我们仔细看经文你就会发现，我们看第五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什么践踏，然后天上的飞鸟来吃尽了。你知道当第十二节解释，耶稣解释第五节第一种土的时候，他只有解释魔鬼，对不对？对吧？解释魔鬼的时候啊，他说随后，你注意啊，人听了道，然后呢，随后是时间是很短还是很长？很短。你在哪里听到？小心，魔鬼就在你身边。你很难理解，对不对？但我们的经历并不排斥这个可能。意思就是说，魔鬼他要破坏一个人的信仰，他下手是快还是慢？你告诉我，在那个道还没有进到心里的时候就把它拿走，是不是最有效？那魔鬼在干什么？他就在你旁边陪你一起听到，你听到他就什么，就把它抢走。但这里面有个很蹊跷的事情，所以后面相应第四种土叫做什么？忍耐结实。为什么要忍耐？ 因为前面是一下子就把你抢走了。好了，抢走这件事情，你再回来看第五节啊，他说有落在路旁的，有四个字，在解释的时候没有解释，但是在比喻的时候有写，被什么？被人践踏。什么东西被践踏？道。被谁践踏？谁？如果这个人存在的话，谁？你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听到的人自己，一个是什么？他旁边的人。我们先来讲他自己。什么叫听到的人听了践踏？这个太多了。很多人觉得圣经没有那么深，没有这么的了不起，不觉得圣经是至圣至高至尊荣上帝唯一的启示，对吗？很多人说圣经固然写的有道理，但是它未必跟最新的世界的发展、科技、知识各方面的成就未必什么独占鳌头。你什么时候把神的话在你自己心里把它跟别的等量齐观的时候，你就开始在什么践踏。因为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改教的啊，叫 sola scriptura， 就是唯独圣经，就是圣经并没有在我们的心里被尊荣被高举。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啊，这个要从我们传道教导的人做起。我们很多传道教导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讲道，讲对的道，讲正确的道，但是我们很少花时间讲圣经，这是两个不同的意义。我现在活到这个年纪啊，我现在有一个上帝给我一个恩典，我以前是想要尽量的了解各式各样跟圣经、跟上帝、跟耶稣有关的事情，但是实在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通通想办法吸收。那现在就有一个好的办法，很多人讲圣经，他会用很大的篇幅举很多的例子，好像要帮助我们了解圣经，但是其实会让我们分心。你如果想用世界太多的例子、世界现有的知识的体系帮助人更了解圣经，小心，这个可能是今生的思虑，也有可能是你在践踏上帝。你知道践踏他不需要低看他，只要让他跟你其他方面专业的知识相等，就开始践踏。好了，这个践踏如果是别人，有没有可能当你跟别人分享你听到的神的话的时候，别人也不把它当一回事，还反过来告诉你啊，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当你的朋友比较多是这样的人，你会让你的朋友有机会什么？践踏神的道。多践踏，多踩几下，你自己也不那么高举上帝的话语。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在职场上，职场上最后比什么？比专业，比殷勤，啊，比好的人际关系，然后比一些很珍贵的机会。对，你讲的都对。可是有了这些，你一定成功吗？或者这样讲，成功就好了吗？所以要小心啊！这里讲到的践踏，有可能是别人对你所传讲、你所听到福音的一种贬义。你不要让自己靠近这些人、这些事，也不要让自己去看这一方面的媒体，否则的话随即就被拿走了。好，你再来看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这是你把它对照看十二节，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把他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你再回来看第五节啊，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什么？这个也是解释的时候没有特别解释的。我告诉你，撒旦对上帝的话，就是第一流的清洁公司，对吧？他不会给你留任何尾巴的，一定把你什么想尽办法扫干净。我很软弱，我认识一对夫妇，我认识他们30多年，他们还做学生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他们的辅导。后来他们夫妇自己出去创业，很成功，赚了很多钱，很多钱。自从他们事业越来越蒸蒸日上，不去聚会，也看不起去聚会的人，看不起教会。他曾经参加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他就看不起福音派的教会。结果呢，他完全不聚会的时候，他什么教会都看不起。他觉得我一样可以把我的事情做好，对吗？他们有一个孩子很聪明，孩子就在他们看不起教会、看不起这些牧师传道的这一段时间，是他们事业最好、钱赚最多的时候长大。所以孩子从小不去教会，从小就从爸爸妈妈知道教会什么啊。因为爸爸妈妈常跟他们讲到，爸爸妈妈所以离开教会，是因为看见了教会这个那个，这个人这样，那个人那样，对吗？所以后来去年他们告诉我，他们退休了，因为钱赚的足够多了啊，这两辈子也花不完，退休了。然后呢，他说我们现在有想要回教会了。我说哦，我说你们准备回哪一个教会？他讲了一个教会啊。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他说因为我的女儿经历一次神迹。他们夫妇已经50多了，做5万6了。他们从10几岁就在教会， 40年。你告诉我，这40年摊开来，神的道在哪里？不知道，我是看不清楚。那你说前面有没有路走？当然有路走，那要上帝特别的怜悯。我告诉各位啊，神总是有路，但是人未必愿意走这条路。撒旦会把我们已经可以栽进去的道全部吃掉。因为如果你要看这些贬义神道的这些例子，一定是从撒旦来的，啊，这个不用怀疑，而且一直会存在，这个也不用怀疑。第二种是第六节，落在磐石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一出来的原文就是一长出来，一长出来。因为你看第七节，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原文是一样的，一出来跟长出来跟生长出来。然后一直到第八节，他说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生长生长起来，一出来，他的原文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长起来，长起来。换句话说，这个撒种的比喻后面这三种都有一个共同的期望，或者是说撒种的人把这个种神的道撒在这个田人的心里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什么？长起来。长起来不是光这个撒的种长壮了长高了，长起来的目的啊，我们来看第14节啊，落在荆棘里的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什么成熟的籽粒来。换句话说，长起来它有一个可以观察可以验证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什么？结出籽粒。结不出籽粒都叫做没有长起来，没有长起来就有风险。第二种土它的风险就是长起来但是也会枯干。枯干在耶稣基督第13节的解释，在磐石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极致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退后的原文就是枯干，意思是类似，或者是就离开了，离开了。那他那个滋润的来源，照第13节的解释，是指的没有根，因为他所有滋润的水分、养分都要从根里面吸收供应。那根要扎在哪里呢？扎在神的道，扎在人的心。马太福音说人的心就好像土，马太福音提到这个磐石是说，第一个土不够多，第二个土不够深，第三个根就没有办法深。土要多就是人的心要厚实，土不够深就是我们要让神的道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经在这里提到啊，在第15节，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如果心不够厚实，心不够深，你没有办法留住这个道。为什么？因为它的根没办法往深的地方栽。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就说， 道，他要往深的地方走，他要往厚的地方落脚。但我们通常是快欢喜，欢喜是一种情感的一种呼应，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欢喜会跟没有跟同时发生，所以信仰里面听神的道、行神的道的经历里面，只有喜乐，这是非常危险的。也不应该喜乐是主要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否则我们追逐的是喜乐，我们追逐的不是上帝的道。加拉太书讲到圣灵的果子有喜乐对吗？但有节制对吗？节制什么？节制过多的喜乐。不要以为觉得有喜乐就是万事太平。好，我们回到第二种。第二种他说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极致遇见试炼。好了，试炼，换句话说，神的道会不会有试炼？会不会？会。所以我看过一些报道啊，这是美国的教会的报道，这是报道的人，他可能有一个他的看法或者是他的偏见啊，就是这些超大型的教会现在在美国都陆续发生了一些困难，后来他们做了一些研究，这些困难主要发生的原因都很像第二种，就是讲到聚会的方式、音乐的形式、各种空间的安排、主日学啊，就是希望让来的所有的人很愉快、很舒适。哇，我看过一个大教会啊，那个大教会他们那个 coffee shop 就是他们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咖啡的咖啡厅，大概我们这个场地三个大，一个教会，我们一个堂主堂，他们只是有三个这么大用来做咖啡厅，然后有三个这么大是教会的书房，没有什么不好。他们的牧养的那个背后的那个想法，据他的报道是说，让所有的人都很愉快的、没有负担的、没有压力的什么，进到这个教会，然后很愉快的、没有压力的什么，离开这个教会。所以在好的时候，人啊，就是你不用去传了，他就这样子扑上来，扑上来。我看过在一个美国有一个教会，他的全职同工400人，我想台湾是没有400人。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他说光是主日的这个声光化电，还有这些服侍团队的这些前台后台的人，加上他同时线上转播150个国家，他光那个伺候那一个主日崇拜要150个人，专业的，这个是个大阵仗，这个需要很高的管理能力。 但是听他的牧师讲道只有20分钟，20分钟里面讲到圣经只有3分钟，人一样可以来啊！你听懂了吗？让人开心的道，人当然会来啊。但是这个是不能够结果子的，他会枯干，他会离开。好，这是第二种啊。第二种它的关键在极致遇见试炼。那你告诉我，神的道能不能够带领人经过试炼？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那很多人他遇到试炼，他放弃了神的道，但是倒过来，那些忍耐结实的，为什么是忍耐？因为他用神的道经过试炼，就像耶稣在旷野遇见试探是一样的。所以神的道不是问题，不是出在神的道没有能力没有智慧，问题出在我们没有把神的道把它保守持守留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好，所以这四种道它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关联，把我们的人呢描述的越来越清楚。第三种是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有意思啊。这个你看第七节，落在荆棘里的，荆棘原文是荆棘和它一同长起来。它是谁？它是神的道，但是主角是谁？他这一句话的主词是谁？荆棘。荆棘落在荆棘里的，荆棘其实是主场，今生的思虑、财产、宴乐其实是主场。主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进去分一杯羹，或者是要改变这个主场，让我们反客为主，这个志向很好。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上帝原来的一条路啊。职场神学啊，已经讲了差不多30年到40年啊，我也经历过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朋友，这一方面的牧师，国内的国外的。我觉得职场神学最后讲到底都会出现一个困境，就是脊柱了。这个脊柱是所有在职场里面的人都会来问牧师或者是专家一个问题，我应酬太多怎么办？你告诉我，如果你是职场的专家，你要告诉他怎么办？不要应酬，少一点应酬。我讲你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最后的关键在主的道不适合在职场里面生长起来，这样听懂了吗？职场不是主的道能够长大成熟结实的一个上帝预备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一定要有教会，一定要有基督徒的小组群体，啊，这是上帝好像预备好的，这个土它就不那么合适。但是我们躲不开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对。但是我们有一个从神话语来的力量，就是我们可以不被他挤住。不被他挤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被他带我们投到职场里面，当成是我们的工厂啊。现在职场神学全世界讲的都是我们要什么改变职场， 这个话太夸张，你怎么改变职场？你是老板可以，但你的老你是老板，你真的可以改变，除非你有非常好的灵性。啊，我碰到一些啊基督徒的这个做事业的人，我都鼓励他们，事业要做，服事更要做。他说我忙都忙不过来，我哪里有时间服事？这个就是挤住了。那你说那怎么办呢？可是我的事业 我的工作需要投入，所以就把你的工作跟事业做小一点。可以升官就先不要急着升官，先把时间都拢，等到你升官了以后，你的时间还有余力可以服侍。否则荆棘是主场，你记得这句话，钱财是主场，我们是客场。有人说，长老你这个讲法太消极了。我不是消极啊，我告诉你，我们在思虑钱财业乐周旋的当中，我们也许可以活下来，但是我们要结出百倍的果子，容易吗？有人倒过来说，我们不去接触他们，我们怎么把福音带给他们？我认识的这些做事业的人，做工作做得好的人，到了后来，他很难分辨他还是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所有的特质都慢慢的被职场什么淘汰了，或者是同化，或者是消磨掉了。你还是记得，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在60年前，有一本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著作啊，影响了美国的这个神学界，跟后来教会的建造。那本书叫做基督与文化啊 ，Christ and Culture。各位，你要知道啊，文化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跟基督什么，就是叫板的一个位置了。我觉得我们都太容易高低估了文化在我们身上的冲击啊，在我们身上的冲击。我不是说不要，但是我们在厌乐思虑钱财上，我们都要有一个准备。上帝把话给我们，我们进到这个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我们的目的是要结出成熟的子粒。如果结不出成熟的子粒，这职场的这个意义就一扫而空。我现在可以这样讲啊。好，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圣经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然后最后一种15节，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的结实。我这想了很多年啊，只有路加福音加了这个忍耐。你告诉我，结实要不要时间？要不要足够的时间？要不要？要。你猜猜看，我们现在想不想给上帝足够的时间，让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子？我们希望快一点，我们碰到问题希望快一点解决，我们身上的软弱罪孽我们希望快一点把它清理干净，我们希望我们智慧能力越来越快的可以成熟。我觉得这个想法啊，就已经很接近魔鬼了。怎么可能？凡是你想要让神的 道栽在你心里，你不给他足够的时间，就不需要忍耐了。那你 either 是结不出果子，或是结出来的果实是坏的果实。很多人说，哎呀，那这样子怎么弄啊？这个啊，我以前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路加是这么来的啊。后来到了16到18节，我发现这件事情总算有了个着落啊，结实百倍是怎么操作的。我们先讲15节，忍耐的结实啊，用诚实善良的心持守，让神的道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一直 remain 啊，住在我们心里。这个是要我们努力的，不要让这个道轻易的离开我们。凡是存这样的心叫诚实善良，这两个字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又美又善的心， beautiful and good heart， beautiful and good heart。 换句话说，我们的心之所以美，美在哪里？我们的心能够良善，良善在哪里？良善在让上帝的道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余地，忍耐的结出果实。忍耐在什么地方？要从第二种土开始看。试炼来了，把上帝的道留着，而不是让上帝的道什么枯干，对吧？忍耐的结实在第三种的土里面是什么意思？忍耐就是让我们经历什么？今生思虑钱财厌乐的诱惑也好，冲击也好，我们让这个道不要离开我们。这是功夫，忍耐是功夫，也是一种结实之前必备的信心。很多人就说啊，那上帝的道我也在听啊，为什么上帝的道在我里面总是容易忘不容易记啊？你知道为什么容易忘不容易记吗？其实答案很简单，你就没有真的好好的想把它留在你身上。我自己记忆力没有以前好了，我现在的办法就是一想到就来看，我就用次数代替我的慢慢没有那么好的记忆。现在背经啊，没有像以前这么准确，这么快，那只好再去查。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他就是想办法把它留在我的心里，不要让我对神的道失去原来的热切啊。这是第四种道之所以忍耐，它的关键有可能在这里。好，那么再来就是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路加福音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啊，从12节开始，第一种到第15节，第四种，你注意看啊，我们看第12节啊，他说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谁？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谁？他们信了得救。从这里开始一直到15节，耶稣解释撒种的比喻，他的主词都是他们，不是他，不是一个人，都是他们。这个让我有一点惊讶啊！这个让我有一点惊讶，什么意思啊？换句话说，会不会撒种的比喻他要教导的对象是教会胜过个人？我再讲一次，撒种的比喻路加 是要教导教会胜过教导基督徒个人。这有什么区别呢？我讲第一种啊，有没有教会自己就没有那么看重神的道，践踏他，有没有？我见过一个教会很有意思，我没有恶意，他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一个仪队，穿着仪队的服装，然后有什么有旗，好几把旗，那我是不大认得那个旗到底是什么意思。从后面像结婚一样这样随着伴奏军乐这样走进来。圣经说耶和华的旌旗，有没有听过？哎，他们就把这个，我还认识啊，那我多年前就认识，你们可能也听说过，在聚会的时候吹那个，有没有那个很长很长的犹太人吹的那个角号。他跟我很熟啊，我们以前常联系。他说你们信有他就是死骨不化，我们都吹角了，你们还在那边唱200年前的诗歌。你们知道我们唱的赞美这一本有没有？你们大概不知道赞美是谁出的，以琳他编的，他出的，主编是谁？以琳负责人的太太。然后他说我们在唱什么200年前的，可是200年前的孽是他造的，你懂我的意思？非常有意思。我们如果把它放在第三种，第二种，如果我们的道，一个教会传讲的信息，不能让弟兄姐妹经历试炼，你觉得这个道有意义吗？你们都想开心，没有压力。很多人说我们上班已经很累很累了，到这里来就想什么放松，干脆我们主日来烤肉好了，在那个肉上面画一个十字架嘛，啊，大家一起来嘛，反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仔细的想，如果神的道在一个教会被传讲成为经历，没有办法经过试炼，让我们碰到困境我们就退后，即便是在我们百姓，我自己过去10年都亲眼看见，很多人就因为自己碰到一些困境，他就觉得神不可信了。感谢主我们还活着。第三种，那就是更稀奇了啊！现在的教会很多的信息鼓励我们什么？赚得全世界，可是失去的是什么？成熟的生命。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有，当然有，这要祷告啊！我很少讲这件事情。我们9楼加上7楼，啊，那房东过去就是说给我们便宜啊，现在是按市价来，也没什么不好。弟兄姐妹，其实10年前我们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啊，我告诉各位，我的心里面，我啦，不代表上帝。其实我没有很想要用买的方式。我当然知道买很安定， 但是各位知道，如果我们要买一个7楼加9楼这样的面积，起码是1亿以上，我们就要为这样的决定，我们要开始准备什么？负债。负债就会挤压到我们侍奉所需要的资源，对吗？很多人说，那万一房东不租了怎么办？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亚伯拉罕好像从来不想这个问题，对吗？摩西也从来不想这个问题，难道我不希望安定吗？安定没什么不好，但是安定也未必好。我看过很多教会最后出乱子都出在哪里？财产。我不是说这样好还是不好，我只是觉得说，总让我们觉得，总让我们要有一个警醒啊，就是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依靠自己啊。当然上帝的手高过我们所有人的手，如果神的道真的可以让我们不落在荆棘里，我觉得即便有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它在我们周围，但不会把我们什么挤住。挤有一个前提，就是很靠近它，你才会被挤住。我觉得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我从来就不求上帝祝福我的工作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只求上帝让我可以有饭吃，让我可以在地上活着，有余力可以服侍上帝。虽然曾经有过很多很好的机会，可是我觉得那些机会让我没有办法结出成熟的子粒来。否则在30年前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朋友在北京的中南海，他有一个项目，我说对不起，我没这个能耐。我说你们那些，你们那种人物啊，我们啊，不是我们可以高攀的。最难的不是能力、专业，最难的是你能不被挤住，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了。我第一次跟我们那边的合伙人吃饭呢，我感冒发烧，从6点半吃到9点半，晚餐。我说我是不行了，我都快到40度了，我要回去休息了。结果我的同事陪他们吃到第二天5点。我第二天的9点飞机就要离开，可是吃到5点。我们要拿的那个项目的批文8点钟批出来。饭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啊，挤住当然有用，但是就什么，你要去挤啊。经过那件事情我深有体会，我就问我自己，上帝啊，你还要不要我吃饭？如果我没有生病，我就要吃到5点了。会有结果。回来的时候董事长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是结果。他管你的道还是你的资历，他管你的成熟不成熟，是不是？这是我们要对上帝负责。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理解，你会发现这里讲的撒种 它是指的一群属上帝的百姓。如果这样的一个理解你可以接受，好土就不是一个人了，好土是一群人了。所以我们要不要害怕魔鬼，我们也不要担心试炼，我们也不必太在意那些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因为神的道会让我们有机会忍耐的结实100倍。所以100倍不是四种里面的一种，它很有可能是一个教会经历什么不同的试炼、不同的阶段，最后那个成熟的子粒结出来，就非常的宝贵。16节到18节，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或放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这节圣经啊，其实是跟上文啊不容易很搭啊。但我告诉你我自己的想法，灯是指谁？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跟上面是有关联的，我觉得是有关联。为什么呢？因为18节你要小心怎么样听，第8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听这个主题一直连贯每一段经文，一直到21节。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听好，那所以这个灯台，然后呢发出亮光，灯台亮光。我觉得灯最有可能，如果你要把上下文接起来看，跟撒种的比喻放在一起看，灯最有可能是指着那个忍耐结出果实的教会，对吗？那这些教会为什么要忍耐的结实？忍耐的结实让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更成熟的教会，让神的道使我们的教会更加的成熟。让教会更加成熟的目的是什么？让结出子粒、成熟子粒来的这些灯放在一个灯台上。你知道启示录讲到有几个灯台？7个灯台。灯台是指什么？教会。换句话说，成熟的生命从结实的道孕育出来。他的目的，神为什么要让他结实？神要用一个平台、一个场合、一群人，如果是灯台的话，让这个灯放在灯台上。这个灯台放上去要够格，不是张三李四都合适。放上去以后，让这个灯所发出来的光被进来的人看见。进来的人是什么人？就接触到一个空间领域，有人说是圣殿，有人说是教会，有人说是一群属基督的人，不管你怎么想，他总是有一个范围，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光是什么？毫无疑问，光可能是指神的道。神的道结实出一个有成熟生命结实的一群人，这一群人要在一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一群人当中，再一次把神的道的光荣耀，让接触到这个道的人再一次看见，从黑暗 进到光明。换句话说，为主做见证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但真正能发出亮光的见证未必很多，对吗？对吗？你们自己去想嘛。如果前三种出来做见证传福音，你告诉我那个亮光会不会有机会又被别人践踏呢？如果这么可以理解，你就会发现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好像是神的道一个内在的一种显明成熟的子粒。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是成熟的生命再一次把神的道向外彰显，向外见证所看见的一个现象。这个其实是一内一外，其实蛮对称的。所以十八节你们要小心怎么样听，小心怎么样听，就是如果我们听不到结实，听不到第四种忍耐结出百倍果实的地步，其实我们不容易让别人从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信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里面被看见神的道，被看见福音真正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他说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换句话说，施洗约翰来是为这个光做见证。光是谁？如果在约翰福音，光就是指的耶稣自己。好，上帝要不要让他自己的道，让他自己那个道显明出来的生命被更多的人分享，被更多的人知道？当然愿意。那十八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他自以为有的。第十三节，欢喜领受，暂时相信，他觉不觉得自己有信心？很可能觉得，可是连这个有的自以为有的，上帝也会把它拿走。为什么？因为这样不成熟的这个结出来的果子，或者是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的，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神显明他自己亮光的见证。所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都要夺去。好，十九节，这是做一个十九到二十一节做一个结束了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妈妈还有他的弟兄来找他，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我讲两件事。第一件事，二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换句话说，跟前面撒种有没有关系？有这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事情换句话说，他把家庭的见证、血缘的关系做了一个彻底的颠覆。这个我一般刚信主的人不容易明白，也吃不进去特别是华人，对吗？我们很看重家庭我们是先安内后攘外，教会是外，家庭是内但是久了以后发现，内也安不了，外也攘不了， 安了内也不一定攘得了外，更何况安不了内，永远都在攘外啊。回到经文这里面啊，这个路加写的非常巧妙，他提了三次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有没有？十九节一次，二十节一次，二十一节又一次，对吗？对吗？这很少见的，连续三节三次提到同样的字句，但是他有一个很巧妙的不同啊。第一次提到是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原文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第二次提到二十节，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什么？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你觉得这有什么区别？听神的道而行，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重新有一个自己的家人，这个家人不是他的，不是你的，是我的。别人以为是你的，但不是。耶稣说，只有这样才是我的，其他都是他的，都是他们的。哎，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这也确实在教会时间久了，这件事情显得越来越真实啊，越来越真实。什么意思呢？在座的啊，你迟早又会变一个人，对吗？这应该没有任何意义吧。我们这几年啊，因为校期退休了啊，你知道我们都慢慢越来越感觉到现在可以两个人在一起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迟早总会有一个人先走，对吗？什么时候走你也不知道，对吗？走了以后怎么办？怎么办？你们会不会想？琪姐说，怎么办？我如果走了你怎么办？我说你不要想这么多，我也不想这个。为什么？想有用吗？安排有用吗？预备有用吗？也许有用，但是我敢说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脚踪何其难测，你猜也猜不到，你预备也预备不到，你何不如就紧紧的跟随主。为什么？听他的道而遵行，把我们的心思放在这件事上啊。神要把谁什么时候接走，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最后就是家人的离开啊，如果是信主的，你们告诉我，这是喜事还是伤事啊？啊，我是讲属灵的，在属灵的里面，这是喜事还是伤事？啊，如果我先走，对琪姐来讲是喜事还是伤事？哎，你们有一点那个啊。在我的看法，对两方都是喜事，但这个是信心，因为有神的道。你告诉我，喜事要喜办，对吗？哎，我始终都觉得，就我希望了啊，你们如果你们将来有机会参加我的追思啊，我希望你们心情啊要喜乐，要愉快。为什么？因为照着圣经，我去的地方比你们好啊，我换房子啊，对吧？不要贷款啊，不要装修啊，对吧？而且上面该有的人都在那儿啊，有上帝照顾我，你照顾不好我那有什么关系？应该是一件什么 要这样子理解他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感谢的事情，就用这样的心智来做这件事情。当然情感上很难割舍，但是神看千年如一日嘛，对吗？啊，我只是早去一天嘛，对吧？你们只是晚来一天嘛，你们也跑不掉嘛。传道书讲的，天底下只有一件事情是公平的，就是死亡，没有第二件。在地上追求公义啊，追求，但是真正看见公义的公平的一件事只有这一件，大家都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今生的思虑钱财还有厌乐。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啊，就是让我们从一个这样的心，这样的角度来重新看见我们应该把什么东西放在最高最前面的位置。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不算什么，在你的话语中我们需要不停地被喂养，不停地被坚固，让魔鬼，让试炼，让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不能够夺走我们心中的道，让你的道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结出百倍成熟的子粒，叫我们的子粒能够成为上帝使用的灯，成为把神的道向更多的人显明做见证的机会。原来主在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原来主在装备我们的教会，原来我们福音的心智需要跟听神的道而行紧紧的连在一起。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